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回。经过一番筛选之后，贾天龙从野狼帮挑出了13名精英高手啊。为了减少损失，他从中小帮派也选出了十几名身手不错的帮众。反正，不论这些人是否甘心出力，只要一签了死契，他们为了自己的小命，不拼命他也得拼命啊。至于剩下的人选，则全由他身边擅长配合的铁卫组成。当然了，金光上人肯定也要上场，他还指望此人的飞剑之术大发神威呢呀。就在这贾天龙忙碌的时候，对面的王觉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石殿，至今也没有看见他出来，想必也在为参加死斗的人选而绞尽脑汁。当死斗场彻底完工之时，王门主终于带着300-400人从殿内走了出来。这些人呐，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但个个眼中是神光十足，步伐稳健，显然都是七玄门的精锐呀。其中最让贾天龙上心的是紧跟在王觉楚身后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一位如山飘飘，满脸的书卷之气，一副书生的打扮；一位呢，身材魁梧高大，袒胸露怀，一脸钢针似的络腮胡子，显得是彪悍无比；最后一人则是位身穿灰衣，背负长剑的冷脸之人。这几个人猛一看，好像都是30-40岁的中年人，但稍微端详一下他们的面容，就会发现在他们的眉目中有一种70-80岁的老者才有的沧桑之感，让人觉得他们的年纪并不仅像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年轻。贾天龙心里明白呀，这三个人肯定就是王觉楚的那三位师叔，看来对方真的是豁出一切想把自己留在此地了。想到这儿，他侧过身子，手指那三人，对身旁的诸如金光上人说：上人，不知你觉得那三个人如何呀？能否拿得下？
几个凡夫俗子而已，我的飞剑一出，他们的小命就算完了，有什么可担心的？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这金光上人呢，把眼一瞪，不满了，口气也有些不善。
哎，不敢不敢，在下只是随口一问，仙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贾天龙呢，连忙陪着笑脸，生怕得罪了此时最大的倚仗。
哼！
诸如听了这话之后，这才怒气渐消。贾天龙见此，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这位大仙还真的不好伺候啊！他暗地里苦笑了一下，急忙转过身子，大声喝道：
准备好了没有？开始签生死书！
随着这声呵斥声，野狼帮这边参加死斗的人开始在生死书上肃然写下了名字，签下了死契，以表自己的斗志。与此同时啊，王觉楚也不甘示弱的冷声道：
签生死书。
顿时从七玄门的人堆中走出了数十名事先挑好的死士，也准备在文书上签下死契。随着这些人的步出，韩立自然把目光落到了此处，想看看人群中有没有自己相识的熟人。他也看见了王门主的三位师叔，但是他可没怎么在意，匆匆一瞥就过去了，而把视线落到了一位青山老者的身上。一见到这位老者的面目，韩立情不自禁的低呼了一声：
李长老。
这个人呢，竟是被韩立救过一命的马荣的师父李长老，他竟然也是参加死斗的人之一，这可太出乎意料了。 行李回过神以后，急忙转过脸来，使劲地拍了一下厉飞宇的肩膀。
哎，你看见没有？李长老也在那里，他也要签生死契呀。
厉飞宇毫无表示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眺望着远处，犹如什么也没有听到一般，神色木然极了。
咦，怎么回事？就算李长老要签生死书，也不用这样啊。
厉飞宇听了此话，终于把目光收了回来，他呆呆望着韩立，说了一句让韩立也刹那间失神的话来。
秀儿，秀儿他也在那里，他也要参加生死斗。
说完这话之后，厉飞宇的脸马上变得难看至极呀。
在哪儿？在哪儿啊？
韩立回过神来，急忙问道。
在那儿。
顺着厉飞宇的目光，韩立终于在人群的角落里看到了脸色苍白的张秀儿。此时呢，他正和另外两名参加死斗的女伴站在一起，他穿着一件绢白色的衣裙，杏唇微咬着，整个人像一朵白色的小花一样楚楚可怜。
张姑娘，这种柔弱女流怎么会参加这种血腥决斗？这姓王的有没有搞错呀？
韩立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以置信地说道。
秀儿也是七绝堂的核心弟子，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厉飞宇闻言后苦笑了一下，说出了一个让韩立大感意外的消息。
显然七玄门此地残余的高手并不多，而且他们王门主也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意思，为了能在死斗中取胜，竟连张秀这样的女儿家也被派了出来，看来呀是要孤注一掷了。
兄弟，废话我就不说了，我要和秀儿在一起，你自己保重吧。
厉飞宇搂了一下韩立的肩头，轻轻说道，接着就转身往人群中走去。他还没走开两步，就听到背后传来一声轻叹，随后微风一动，身侧就多了一个人出来，正是韩立。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死气斗吗？这点小场面还难不倒我，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个小忙我还会帮的。
厉飞宇听了之后二话不说，使劲的捶打了一下对方的胸膛，低声说，
好兄弟，多谢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含笑不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之所以跟来，一方面呢是因为和厉飞宇相处的比较长，感情很深厚，不愿眼睁睁的看着其孤身冒险，另一方面则是他艺高人胆大，并不认为野狼帮的所谓高手能对已掌握了火弹术和御风诀的自己造成多大的威胁，并且啊，他本身有些跃跃欲试，想亲自测试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两个人是大踏步的挤出了人群，直接上王爵楚这边走来，在半路上两个人就撕破了身上的断水门的服饰，然后露出了七玄门的衣衫。韩立和厉飞宇这样出现在人群前，并且突然转换身份的举动，让双方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之间竟没有人阻止他们的举动，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走到了王爵楚的面前。
哎，厉堂主，你不是韩大夫吗？
此刻七玄门这边啊，有许多弟子已经认出了这两位门内的名人，不禁愕然地叫了出来。
张秀儿看到厉飞宇，她更是喜出望外，妩媚的脸上满是惊喜之色，要不是在场的人太多呀，恐怕早就扑到了心上人的怀中细诉衷肠了。王门主自然也认出了两人，他的眼角中闪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对他们突兀起来的出现很是意外。
外任堂副堂主厉飞宇参见门主。
厉飞宇高声问候道。 伯二人愿意签死签参加血斗，还望门主成全。他不等对方询问，便直接地说出了请求，而韩立呢，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一副以厉飞宇为马首的模样。王门主听了厉飞宇的话后，原本涌到嗓子眼儿想要责问的话语自动地咽了下去，冰冷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的笑意。
好好啊，不愧是我们七玄门的忠贞弟子，
有厉堂主加入决斗，想必本门又多了一份胜算。不过韩大夫还是不要参加了吧，毕竟他的医术对本门还有大有用处，万一在死斗中出了意外，这就得不偿失了呀。听闻此言的韩立微然一笑，他没等厉飞宇解释，就把身子晃了一晃，人就从王门主的眼皮子底下活生生的突然消失了。王门主吃了一惊，刚想四处寻觅，就听到身后传来韩立懒洋洋的声音。不知道在下的身手还入不入得了门主的法眼呢？我想即使参加死斗的话，本人自保之力还是有的，还请门主成全在下的一片忠心呐。王门主心里一片骇然呐，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以医术闻名于门内的韩立竟有如此恐怖的身法，他竟被无声无息地侵入到了背后而毫无知觉。
好可怕的身手，此人到底是什么人？潜藏在本门到底有什么企图？
一连串可怕的想法涌入到了王觉楚的脑中，他转过身子看了看仍是依然无恙的韩立，不由得把目光瞅向了自己的三位师叔。只见他的三位师叔神色微变，眼中呢全露出了一份惊骇之色，显然这位韩大夫的身手让他们也大为吃惊啊。一连数个不同的念头在王门主的心中转了好几个圈，最终下了决心，他猛然哈哈大笑几声，然后亲切地说道：韩大夫既然对本门一片赤诚之心，在下身为门主又怎么会拒绝呢？他接着用手一指，让原本参加死斗的弟子中身手最弱的两人退出了队伍，让韩立和厉飞宇加了进去，还让二人呢在血红的生死书上首先用黑色的墨迹签下了死契，让他们最先成为参加死斗的成员。七玄门这边的闹剧自然被贾天龙看得一清二楚，他虽然对对面又添了两个高手而感到有些意外，但是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毕竟他相信血肉之躯的凡人是无法抵挡金光上人的飞剑之术。于是等双方都签完死契并交换完死契文书后，这场只有一方才可以活着走出场外的血斗终于开始了。金光上人一脸傲然之色地站在场地中央，身后就是野狼帮的人。他在出场前就已经向贾天龙打了保票，只要他一个人就能解决七玄门所有参加决斗的人。当然作为他打保全局的报酬，原先许诺的5000两黄金又变成了8000两。一想到可以在事后拿到如此多的金子，金光上人心里不由得一片火热，他轻蔑地看了对面的人群一眼，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杀光对面的人。韩立呢并没有和厉飞宇在一起，而是站在了人群的另一边，因为厉飞宇和张秀儿待在了一起，正亲密地说着男女间的悄悄话，韩立自然不会那么不识趣去打扰人家的二人小世界。哎，真不知道这对小情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场合还能够谈情说爱。韩立觉得嘴里似乎冒出了几丝酸意。回过神来之后，韩立和其他人一样有些奇怪地望着对面的侏儒。
野狼帮那边的人都躲到了后面，而让一位穿着这么庸俗的矮子打头阵，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莫非这侏儒有什么奇功奥技不成？韩立眨了眨眼睛，心里这样想到。王门主显然和韩立呀有同样的想法，他并没有让其他人一拥而上，而是让一位持刀护法出去迎战此人，看来是想先摸清此人的底细，再另作打算，以免造成意外的人员损伤。虽说是混战方式的决斗，但如果双方都只派一人交手的话，形成二人单挑也是无可厚非的。王门主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金光上人见对面人群只有一人向自己走来，心里便明白了几分对方的意思。他嘿嘿的发出了一阵怪笑，破锣般的嗓音让所有人听到的人都觉得心里边有几分难受。这名被派出来的护法是一名三十来岁的壮汉，一脸彪悍之色，握手的那只手掌青筋高高凸起，一看呢，就知是位擅长近战的刀客。他听闻怪笑后，神情仍然是沉稳不乱，显然应战的经验也是相当的丰富的。眼见这位壮汉已经接近了自己，金光上人停止了怪笑，他不慌不忙的从怀里取出了一张黄色符纸，这张黄符金光闪闪，上面竟布满了金色的字符和花纹，一见就知其价格不菲。诸如不理睬接近的壮汉，单手握着符纸，嘴里呢开始念起了咒语。七玄门的这名护法虽然不知对方在发什么神经，但他和人厮杀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知晓无论这诸如在做什么，最好不要让对方完成的好，否则对自己肯定不利。于是他想都没想，把身子猛地往前一窜，几个箭步就到了金光上人的身前。他抡起手中的钢刀，寒光一闪，劈头就是一刀，刀势迅猛沉重，看起来是使足了力气。眼看着这刀刃就落到了金光上人的头上，咒语却已经完成了。他在钢刀及身之前，猛然把符纸往身上一拍，顿时一道耀眼刺目的金色光芒从他手帕之处露了出来。这刺目至极的金芒晃得壮汉的双眼瞧不清事物，但壮汉心中却没有慌乱，那钢刀还是狠狠地砍了下去。一声金属撞击的声响响彻了全场啊，壮汉只觉虎口一热，手中的兵刃几乎要脱手而出。他吃了一惊，虽然双目还无法看清，但也知道情况不妙。他脚尖一点地，身子嗖嗖嗖往后窜出了好几丈远，这才停下了脚步，横刀严阵以待。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场内许多人发出了倒吸口凉气的惊叹之声。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壮汉心里更焦急了，他急于想知道这到底对方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如此的诡异。幸好他的双眼终于在此时恢复了正常，他连忙定睛望去，只见在离他数丈远的地方，那个侏儒站在那里纹丝没动，可是浑身上下却发出了一层寸许长的金芒。这金芒啊，犹如一个厚厚的盔甲，把侏儒罩在其中，给保护的是风雨不透。看来刚才那一刀只是劈在了金罩上，并没有真的砍到侏儒上。这金光也不知是何物，竟坚固的如同钢铁一般，让那刀劳而无功啊。这壮汉护法虽然见多识广，但还是被这种从未听闻过的奇景给惊呆了。他手握钢刀，心中一片茫然，不知该进呢还是该退。不只是壮汉一人惊住了，所有在落日峰上的人都一片愕然呐。要知道有关修仙者的传闻，江湖中能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特别在这么偏僻的小地方，知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对这种符咒奇象，大部分人都感到神秘至极，有一种高深莫测之感。这个侏儒到底是人是鬼啊？他凭借着法术，难道真的要把七玄门所有的人全部杀光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回。